要来很快的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个题目是同行有苦啊，这不是一个很好讲的一个题目啊。那我这个但是还是要讲啊，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的系列啊，我们上次有讲到我们要讲这个同心同行啊，我们同心同行当中的酸甜苦辣。我们已经讲到同行有甜，我们又讲了同行有酸，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什么是同行有苦啊。就当我们一起同心同行，一起跟随主往前走的时候，我们有甜有酸，但我们为什么会有苦啊？哪里有苦？对，那重点还是说，我们当我们讲完这个系列，我们在讲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们最盼望带出来就是我们上一次这个十月第一个礼拜的联合聚会讲到的哈，就是盼望我们能够一起走，使得我们能够走得远、走得好、走得美啊，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为什么我们同行会有苦啊？那最近看到一本这个我以前。很早以前看过的一本这个英文小说啊，那时候因为知道说那是美国听说是美国二十世纪一定要看的小说当中的一本小说哈，那台湾的翻译叫做大亨小传啊，大亨小传的 Great 这个 Gatsby 哈，那当中有一句话是非常有名的话，当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就忽然想到这句话，那他的话的中文翻译叫做，他的梦似乎已近在咫尺，他几乎不可能抓不住啊。如果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人看过这本小说或是看过这个电影啊，那个有看过这电影啊，对这个那个什么 Leonardo 那个好像前几年他们翻拍了，因为这个好多年以前当我小时候的时候有过一个这个电影，他们后来翻拍一个这个电影，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他的梦想几乎已近在咫尺，他几乎不可能抓不住。就是这句话描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这是一种差一点点就要得到你想要的那个心情。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类似过这样一个经历，就是你渴望一件东西，也许是一个你的工作上的成就，或者说你在社会上的一个名声，或者你是一种某一种的关系，就是说你非常渴望得到这个成就，得到这个名声，得到这个关系，它看起来好像非常的接近，当你用尽一切努力的时候，你几乎能够感觉到你已经抓住了它，但是最终呢，你却没有抓住。哦，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所谓的同行有苦的那个苦，就是这一个我几乎觉得我已经抓住但最终却没有得到的那一个苦。哦，所以我们今天来讲一个，这个是一个比较实际也比较沉重的一个题目。哦，就是说最终之苦，最终之苦都是从最终之乐来的。我们先享受最终之乐，然后后来才发觉到说那个乐突然的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苦。好，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使徒行传的第五章的1-11节来看一下，就是当我们轻看圣灵或者活在我们的虚假当中的时候，那种痛苦是从何而来，那神要如何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给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使徒行传的第5章的1-1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们一起来。第一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份，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田地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 经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他在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好，我们就停在这个都甚惧怕当中哈。我不晓得大家念过这个经文之后，有没有觉得都甚惧怕？下次不，下礼拜不敢来教会了。不会啦哈，我们教会好像还没有这么圣灵充满哈，圣灵充满到哈，这个牧师跟彼得一样说，然后说完他就倒下去了哈。哇，这个哦，所以我们停在这里哈，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这一段是一个我们比较少啊。听到这个以这一段来讲信息的哈，但这一段前面的时候呢，是一个这个我们上一次节在讲那个同心有田的时候有讲到的一个哈，就是那是一个什么，就是使徒行传那个初代教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教会正处于一个类似一个蜜月期当中，大家都同心合意的凡物共用，然后呢他就举了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什么巴拿巴，有没有？巴拿巴做了什么事情？他卖了田地，把价银全部放在使徒的脚前，然后呢他就得到众人的称赞。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巴拿巴的叙述完之后，接下来就讲到说，就出现了一对的夫妻叫做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所以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应该是在当时的这个一个蛮 popular 蛮流行的一个名字，但是他们现在就被代表的一个就是一个负面的一个代表，就是这两个这一对夫妻，他们两个看到了这一切，看到什么？就是看到这个巴拿巴受到众人的称赞，也就是说他在当时的这个教会当中来的时候，一定是受到了所有人的一个称赞，所以他们看到这一切，他们羡慕这样子的称赞，所以他们也渴望得到这样一个尊重跟名声。这样是这些事情是好的，就是我们讲到羡慕善功嘛，我们很多时候也都会这样子，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羡慕善功，羡慕这个牧师，羡慕这个传道人，他所做的他的恩赐，然后我们就想要学习他，我们就想要像他一样，然后我们就越来越从这个模仿，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怎么就越来越靠近神，这是好的一面，这是好的一面。但是我们看到亚拿尼亚撒菲拉呢，他们羡慕这样一个好的名声，他们也渴望得到这样一个尊重跟名声，但是他们所用的方式却是用人的方式，而不是用神的方式。所以他们这个同心合意想要得到众人称赞的这个梦几乎近在咫尺哈，我们刚才用那个这个大亨小传那个小说那一句话来讲的话，就是说他们几乎近在咫尺，好像就要拿到了，就用他们的方式好像拿到。但是他们遇到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我们刚才读那个经文可以看到，他们羡慕的只是外在光鲜亮丽，却放不下心中所贪恋的钱财。也就是说，他们既想要世界所带给他们觉得的这个属灵的名声，但是他们又不想失去世界所给他们的这些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看起来好像很羡慕属灵的名声，但是他们用的方法却是用世界的方式，想要两者都能够兼得。这可能很多时候也是我们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在这一个差一点的这个表里不一当中，那个想要既要这个又要那个的挣扎，就把他们的苦进一步的带向了他们的悲剧， 而不是带向一个他们所想要的那个荣耀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苦是在哪里，然后他们为什么苦，然后进一步我们来思想，就是说如果我们处在他们的处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也会苦吗？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苦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来看的这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读过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知道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 的这一段的叙述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苦在哪里。他们苦在哪里？第一个，他们的苦是苦在他们想要却做不到。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想要属灵的这个名声，他们想要属灵的称赞，但是他们却做不到。做不到什么呢？做不到像巴拿巴一样那样真实的奉献。有没有？我们上次在讲到凡物公用的时候，我们也讲到说，凡物公用在当时来讲的话，是一个出于自愿性的一个行为，而不是一个强迫性的从上到下全部一起做的那个共产，这是不一样的。但是所以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羡慕那个巴拿巴被众人称赞，就是说，哦，因为他奉献了全所有给教会，但是他们也想要这个称赞，但是他们却做不到。做不到的事情是说，他们没有办法把他们所有的都摆上去。当他们想要所有的摆上去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想到说，不行，如果摆上去的时候，我孩子念大学的学费谁交？哦，我要摆上去的时候就想，不行，我们家的房贷，每个月的房贷谁付呢？又想到说，不行，我们 每年的这个去出外去旅行的这个计划，那怎么办呢？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感动，觉得我们应当这样做，我们就能够得到人的称赞，得到神的这个喜悦。但在这个要去摆上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可能做不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顾虑，我们有太多的一个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放下的事情。所以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的困境就在于说，他们想要，他们却做不到。然后另外一个苦在哪里呢？苦在说他们做了却得不到。前面是想要却做不到，就是说他们没办法像巴拿巴一样的那样子的一个真实的奉献，他们做不到。然后他们变通的一个方式就是说，那我们就用我们的方式来做，可不可以呢？但所以他们做了，他们做的是用什么？他们用欺骗的方式做成了这一个看起来好像全然奉献的一个美名。但他们有得到众人的称赞，有得到神的喜悦吗？他们却得不到。这就是我们，不是我们啊，这就是他们当时的一个进退维谷的苦。他们的苦就苦在于说，他们在一个挣扎当中，他们想要却做不到，做了却得不到。我们今天如果是在他们的处境当中的时候，我们都会羡慕一些善功要去做，但是我们会不会像他们那个样子呢？他们之所以那样子的原因是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于说，他们属灵的散漫，属灵的散漫，好，就是一个这个《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解经家 Darren Buck， 他在他的解经的书上面讲到说，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一个问题在教育属灵的散漫。属灵的散漫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属灵的事情上，他们没有非常的认真去看待这件事情。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表里不一的虚假。表里不一的虚假很容易发生在我们信了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觉到说，哦，原来教会就是这么一回事，原来属灵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我们说所谓的原来，是我们看到外表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属灵的词常常出现在我们的嘴巴里头，感谢主，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口头禅。我们凡事谢恩，我们就感谢主。然后呢， 如果有人要叫你做什么事情，你就说我祷告祷告看看，所以祷告祷告就变成一个推迟的一个另外一种说法，我说看圣灵怎么带领我。所以讲起来都很属灵，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们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说出来的时候呢，听起来好像都很属灵，这叫做表里不一的虚假。更可怕的事情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羡慕别人的一些称赞，我们也羡慕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尽力摆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达到了那样一个光景，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放下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舍己，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上，我们也都知道在这个信仰当中所强调的或是所重视的这个夫妻二人合一体的那样一个合一的关系，所以我们都羡慕，我们也希望别人看到我们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办法舍己，我们刚才讲到我们没办法舍己，我们没办法虚己，以至于呢，但是我们又知道那个表面上的行礼如仪应当是一个什么样子，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在人前做出什么样子的时候，别人就会对我们有这样一个称赞，以至于呢，我们就掉进了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那个同心合意当中，我们有同心合意做出一些表里不一的虚假在人的面前。我们一开始我们会觉得我们想要的就是那一个称赞，想要就是那个别人对我的一个肯定，但是久了呢，你就会觉得苦，那个苦是一个虚假的苦。第二个呢，就是轻看圣灵的愚蠢。为什么说轻看圣灵？我用那个叫愚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圣灵摸不着看不见，所以约翰说圣灵像风一样，你只能感觉到但是你摸不到它，你也看不到它，但是它真实的存在在你的相信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或者我们觉得那个只是圣经上写的，甚至我们觉得圣经可能都我们都不相信的时候，我们就轻看圣灵。轻看圣灵的结果就是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我们自以为聪明却是一个愚蠢的人。轻看圣灵会让我们做一些事情是明明知道这是神不喜悦的，但我们却偏要去做，因为这是我们用人的思维认为这是对我有利的，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轻看圣灵意思就是说我们明明知道神他要我们不能够跨越那个圣洁的界限，但是你觉得说圣经那一套圣洁的界限已经过时了，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一个界限，以至于呢，你的界限化了跟圣灵的界限可能不一样的时候，你觉得说只要我不跨越我的界限而不是跨越圣灵的界限就可以了，这叫做轻看圣灵的愚蠢。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所犯的就是轻看圣灵，他们在初代教会那个时代，实际上在他们做出这件事情之前，他们实际上已经看到很多的神迹发生在初代教会里头，但是他们轻看圣灵。他们轻看圣灵就是他们不觉得神会用严厉的管教跟责罚来对待这些他所无条件拣选进来的神的子民，以至于呢他们就铤而走险，以至于呢他们就有了一个让他们无法承受苦的一个下场。所以彼得才会直接对亚拿尼亚说，你为什么存这样的心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呢？欺哄人也就罢了，你觉得教会的人都好骗，你骗一骗也就罢了，但是教会的神不是那么容易骗的，因为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那一位神，他是鉴察人心的神。今天我们读的那个读经耶利米书好像就读到说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神是鉴察人心，意思就是说我们心中想的他都知道， 所以呢，我们就应当要有一个更加敬畏的心来看待这个我们所看不见的圣灵。圣灵是保惠师，圣灵的保惠师，他的目的是要来安慰我们，他的安慰我们是要在我们在快要犯罪的时候提醒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神，这是他的保惠师的一个安慰的作用在这里。那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掉进了这个轻看圣灵的愚蠢的属灵散漫当中。第三个呢，是过度自恋的悲剧。过度自恋，我想自恋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有的一个问题。有人不会，有人不自恋吗？有没有？你要是注，只要测试一下，当你看到一张有你的团体照的时候，你第一个看到，第一个去找谁？你最在乎的这个照片里头的人，这 照片里头如果有十个人，你最在乎的是说哪一个人的表情，或哪一个人的穿着，哪一个人的动作，就是自己嘛。我承认牧师，我承认我自己，我每次看这些照片，像长青团契照、广东团契照、哪个团契照，第一个看，看看我，哎呀，这张照的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我照的不好，其他人都很好啊，没有人不好啊，只有你不好，为什么？叫做自恋。所以自恋，每个人我们都会有自恋的倾向，因为我们都在乎自己，因为我们在没有犯罪之前，我们都有神的荣耀，所以我们都会喜爱我们神所造我们的样式，这叫做自恋的一个发动。但是我们因为有了罪之后呢，我们就会太多的，如果自恋过多的自恋，就是我这边讲到一个过度自恋，过度自恋就会有什么样的悲剧产生呢？过度自恋就会产生的悲剧，就是说你会在任何一个团体当中，你会在任何一个情况当中，只要有你在，你就是要是那个站 C 位、坐 C 位的那个人，你知道，就是所有的焦点都要集中在你的身上。所以你只要有你在的地方，你只要有你在的场合，你就要是那个被人看见、被人称许、被人高举、被人肯定的那一个。你永远不能，你没有办法去做配角，你永远要做主角。这就是过度自恋所带来的问题。那过度自恋所带来一个问题发生在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身上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就会掉进了一个所谓的精心策划的自我偶像崇拜当中。所谓的精心策划的自我偶像崇拜，也就是说他们做不到，但是他们想要得到，他们就会用尽手段，不择手段的去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那个东西，甚至不顾神的拦阻去夺取这个本来不应该属于他们的东西。所以人追求的如果不是神的喜悦，而是人的称许，如果我们的自我满足不是来自于神的喜悦，而是来自于人的自我，人对你的一个肯定，人对你的称许的话，我们很容易就掉进了这个过度悲剧所带来的精心策划的一个自我偶像崇拜当中。也就是说，你把你自己高举，太过高举到你就是那个你崇拜的那个偶像，不是别的了。你今天要赚钱，你今天要有好名声，你今天要有各样事情，无非就是要因为你太爱自己了，你太想要让自己就是那个被人看到，被人给看见的那一位的时候，你就会掉进这样一个陷阱当中。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我们说他们的同心同行的行动当中，就是有这样一个过度自恋的一个自我满足的一个情节在里头。所以他们渴望复制巴拿巴所获得的这些的教会上的一个称赞啊，属灵的一个地位。这个渴望的中心就是他们自己，而不是神。而巴拿巴呢？巴拿巴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想到的是神以及神的子民的需要，他不是想到他自己，所以他能够全然奉献。 但是亚拿尼亚跟撒非拉呢，他们想到只是自己的被高举，以至于呢，他们就会有所保留在他们的行动当中，这是一个差别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上面，当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上面，哎呀，有一些音乐出来的时候，调剂一下。对，当我们在我们属灵生活上面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够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一个用一个比较认真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信仰，我们很容易就会掉进这个属灵的散漫当中去。属灵的散漫在圣经当中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大卫的一个例子。大卫他打了很多胜仗之后，他有一天不去打仗了，睡觉睡得很晚，睡觉睡很晚，起来也就无打紧，他也不去灵修，不去祷告，他就干什么？他就在他那个，因为国王都住的比较高的上面，他就在高台上走来走去，看来看去，哎，就不小心看到什么？看到一个女人在洗澡，看到他就应该要 stop， 他就不 stop， 他就不停下来，他要继续看，继续看也就应该要自责，他又不自责，他就说这个女人是谁，把她带过来，这叫做属灵的散漫。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在第一步没做好的时候，我们一直往下做下去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在属灵的上面，我们对自我的管教或是自我的要求太过松懈，以至于我们就会掉进了这个虚假愚蠢跟悲剧当中。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苦在这个地方，那为什么会苦呢？为什么会苦的有两个很重要原因。第一个就是说受到撒旦控制的苦。使徒行传我们刚才念那个经文当中，彼得他一开口就对亚拿尼亚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整个你的心都被撒旦充满。撒旦在圣经当中有人说他是什么？说谎之人的父，有没有？他是那个说谎的人。然后撒旦呢，他也是那个谋杀者。所以撒旦在圣经当中出现，他就是要来不断的去引诱人犯罪，因为他是那个说谎的，他用各样子的谎言来欺骗你，用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去欺骗你，去引诱你，引诱你远离神，引诱你去犯罪，然后以这样子的方式能够得告诉你说，你只要这样做，你就能够得到你想要得到的。直到你犯了罪之后呢，你会发觉到说，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我们在犯罪之前呢，撒旦充满我们的心，跟我们心里头的私欲互相的效力，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就一直觉得说，我们这样做就会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我们就会满足了。但是，一旦犯了罪之后呢，你就会发觉到撒旦马上离开你了，他就把你甩锅不管你了，然后就放你一个人在那个地方愧疚、悔恨、惧怕，让你在这个愧疚、悔恨、惧怕当中自生自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有没有？他一意孤行，他撒旦一直充满他的心，甚至在最后晚餐当中，主耶稣都一直的提醒他、警告他，他仍然一意孤行。直到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被他的愧疚、悔恨、惧怕充满，以至于他就走到他自己的路上去了。所以亚拿尼亚跟撒非拉他们心中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欲望，然后正好让撒旦能够控制。当撒旦控制的时候呢，他们知道这是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处在我们刚才讲到那个进退维谷的那个苦当中。第二个是什么苦呢？第二个就是受圣灵责罚的苦。受圣灵责罚的苦，我们看到当他们在这个进退维谷当中的时候，这是一个提醒，这是一个帮助。如果他们能够停下来不往前跟着撒旦走下去的时候呢，撒旦就拿他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那个最终之乐当中停不下来，以至于我们就会，我们刚才讲到，就会掉进那个最终之苦。那个最终之苦很多时候很明显的就是 圣灵的管教，圣灵的责罚，甚至是那个责罚性的审判会临到这些神的子民当中。这个苦是不只是当事人会苦，他旁边的人也会跟着苦。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体的，我们教会不会说一个人受苦其他人都无所谓的。所以当教会有管教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出于不得不，而在这个不得不当中会对教会造成一些的震荡，也会对教会造成一些的影响，因为整个身体都会苦。但是有人说，神对亚拿尼亚跟撒非拉的这样一个责罚性的审判是一次属灵的外科手术，因为他必须要，神必须要切除掉教会当中最早出现的虚伪和谎言的毒瘤，为的是要保护整个身体的健康。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亚拿尼亚撒非拉这个事情没有除掉的话，我相信亚拿尼亚撒非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旁边人都知道，旁边人知道什么？旁边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旁边知道说他们有所保留田产，然后拿到那个使徒面前说我全然奉献，然后使徒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哎呀不要得罪了他们，就说好好好，感谢赞美主，你们奉献得很好。那其他人看到会怎么样呢？其他人看到就会觉得说，神就是这样一个可以欺哄的神，教会就是一个表面跟外就是表里不一的一个教会，然后大家都会群起效法，这个教会就毁了，就没有一直传下来的到今天这个基督信仰。所以神为了保护整个身体的健康，才会有这样一个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我们无法想象会发生的那么直接那么断然的一个处置的一个方式。我们今天要想到的是，今天也许神的管教不会再以这么戏剧性的方式临到我们，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说，我们不用担心我们来教会，牧师的眼睛不是像彼得一样都看到你心里头想什么，教会的一些的管教也不可能也不会像当日那个样子，但是神的管教依然必须要存在，他要透过圣灵在我们内心的责备，透过弟兄姐妹彼此的一些提醒，透过教会的环境的帮助来修剪我们，来洁净我们。所以当管教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确实会痛会苦，会觉得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要来管教我。但是我们要想到诗篇当中有一句话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们要相信的事情是说，神他爱我们，所以那个管教不是因为神不喜欢我们，而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要我们在这个爱中学习他的律例。因为神他三番四次给我们一些机会，我们没有拿到这个机会去改过，所以他必须要最后不得不用这样一个方式让我们受苦，而这个苦是与我们有益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神的要求是要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个界限是不能跨过的，跨过那个界限对我们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所以一个健康的一个真正能够同心同行的教会，不是一个从来不犯错没有问题的教会。我们也常常在讲说，如果你找到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你就不要去那个教会，因为你去了那个教会，教会就有问题了。我说的你是我们每个人啊，对，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虽然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你不要期望说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教会，没有这样一个教会 但是一个健康能够真正与神同行的教会，却是一个愿意正视罪恶，愿意顺服神的管教，并且愿意存敬畏的心走在圣洁道路上的教会。也就是让弟兄姐妹知道神的界限在哪里，越过了我们就会得到神的管教，神的惩罚，而这个惩罚是对我们有益的，因为他要让我们知道他的界限在哪里，他要让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保护在什么地方。好，我们看到哪里苦，为什么苦之后，我们要思想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苦吗？我们苦吗？如果我们处在亚拿尼亚跟撒非拉那样一个进退维谷的一个处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是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对待？就是说，我们想得到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想要在这个信仰当中得到的是什么？想要的得不到，会让我们苦吗？还是我们就放弃，干脆不要玩了，不要来教会了，不要来教会服侍了，不要来教会查经，不要来教会跟大家一起了？还是说我们会想到说，我们在属灵上面是不是应该要更加的能够自我约束，自我管制？其实我们可以不苦，我们可以不苦。为什么我们可以不苦？因为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件事情，我们会发觉到我们实际上是可以不苦的。亚拿尼亚跟撒非拉也是可以不苦的。第一个就是说，在试探中是有出路的。我们刚才念的经文当中，第五章第四节，彼得对亚拿尼亚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钱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他设了很多个关卡提醒亚拿尼亚，在田地还没有卖的时候，你自己做主的，没有人强迫你要做这件事。你卖了之后，价银也是你自己做主的，所以你拿多少你应该就说多少。你如果真的是要全然奉献，你就要全部的放出来，这是一个诚实的态度。因为没有人逼亚拿尼亚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亚拿尼亚犯罪也不是不得不做的。撒旦的引诱是一个，但是撒旦的引诱要是你内心有那样一个能够让他牵引勾动的那个私欲，他才能够引诱你去犯罪。但是我们犯罪之后，你看到他这边有设了两个出路，在你犯罪的时候，他让你能够回头，他让你有那个出路，就是哥林多前书说的，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 所能受的。在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我们会受试探，但是那个试探是过于我们忍受得住，只要我们不超过神的那条界限。第二个，我们看到管教中有恩慈，管教中有恩慈，我们就看到在我们刚才念的那个经文的第七节跟第八节那个地方，就是撒非拉来的时候，彼得对他说什么？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所以我们看到神一再的给这对夫妻不少的机会，到了最后他还给撒非拉最后一个机会，说就是这些吗？那撒非拉说什么？就是这些。那这些你就要承受这些了。所以管教中有恩慈的意思就是说，神他不只是给我们出路，他在这个出路当中让我们看见的是他的恩慈，也就是说我们不配得的，但是他还是给我们。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无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回转，我们能够悔改，我们能够从最终脱离，回到神的怀抱当中。如果我们不行，我们就只能够承受那个罪带来的苦。撒非拉选择了继续说谎，所以那个跟亚拿尼亚同样的责罚就同样的临到他的身上。我们今天同样的，神给我们在罪中有出路，在责罚中有恩慈，就看我们怎么样看待神要给我们的。第三个就是敬畏中有喜乐。我们看到我们刚才念的那个经文的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他说，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如果你注意看的话，教会这个词，教会这个字第一次在使徒行传出现，就出现在这个地方。所以那个 Bach 不是 Bach， 是另外一个解经家，他讲到一个事情，他就是说他相信路加在这里是刻意的把教会这个字放在这个地方，出现在这个地方，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出现在跟惧怕放在一起。也就是说，路加想要他的读者认识一个什么？路加想要他读者认识说，教会是一群惧怕神的人的聚集。因为这个惧怕就是我们另外一个翻译的敬畏。也就是说，这里的惧怕是敬畏，而不只是敬而远之那个害怕，而是那个敬畏。敬畏神就是说，我把神当神来看待。我们如果真的把神当作神来看待的话，很多事情我们就不会这样做的。所以他这个地方说全教会，他把教会跟惧怕放在一起，他要我们知道教会就是一群惧怕人，敬畏神的人的一个聚集的所在。敬畏神是我们应当让人看见的第一个特征。神是无条件的爱我们，以至于我们回应出来的是我们把神当作神来看待的那一个惧怕，那个敬畏。那个敬畏不是说让我们整个人瘫痪的恐惧，而是对神的圣洁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并且愿意顺服他所立的界限，而活在那个圣洁的敬畏当中，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什么？神同在所带来真正的平安跟喜乐。有一些事情我们不去做，一开始的时候会难过，但是我们经过这段时间之后，我们才会得到那个真正的平安，就是那个不犯罪的平安。我们讲到了神他是在试探中给我们出路的，所以没有一个试探会大过神对我们的保护。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抵挡那个罪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希伯来书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说我们可以不苦，我们甚至可以苦尽甘来，只要我们愿意在同心同行的过程中，靠着主在试探中找到出路，在管教中遇见恩慈，在敬畏中同享喜乐。愿神来祝福我们福音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不论我们来这个教会多久，不论我们在这个教会待的时间有多长，盼望我们同心同行，我们都能够找到出路，遇见恩慈，同享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再次来到您的面前，我们感谢主。虽然我们今天在读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心中有些的难过，看见他们一意孤行的犯罪，也看见他们犯罪之后所受到那个严厉的惩罚。主，我们把我们自己带在祷告当中，主，我们求主您自己来保守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会因着这罪中之乐的这样一个牵引诱惑，使得我们就远离主。帮助我们在同心同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能够彼此提醒，我们能够彼此扶持，使得我们在走这条路当中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各样子的试探当中，主您自己都让我们有出路，使得我们能够走出来，也在各样子的管教当中，您让我们经历到您自己多而又多的恩慈与我们同在，使得我们愿意交出我们的罪，我们愿意交出我们自己，让主您自己来管教，帮助我们能够在敬畏神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同享您所赐给我们平安的喜乐。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